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六讲是谈到宗教改革，重新回到归正，回到原来初始教会的思想。所以我们今天从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也就是马丁路德。那你们看我自己的那个网站哈，网站我不写是五百小羊，实际上我这个五百小羊的成立的那一年是。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500周年，2017年啊，我是那时候成立，所以我就取了这个五百小羊的意思。那个五百不是指教会要多大，是指刚好是500周年的意思啊，是1517年的这个故事啊。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故事，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今天很多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实际上在500多年前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从这个历史去思想，那我们看会不会，不要重新再重蹈这个覆辙啊？先从一段经文开始，这段经文对我们人可能我们都很熟悉哈，那个加拉太书的2章16节，我请两位可以帮我先读一下吧，这个2章16节，好吗？嗯。
我读，
请。
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，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，是我们因信基督称义，不因行律法称义。因为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。加拉太书2章16节。
我们今天读这个，我们觉得很顺。你要注意到，在那个500多年前的时候，教廷讲的不是这样子的。你要包含，有很多的，你要去望弥撒，你要行圣礼，你还要，它有7个礼哈，你要照这个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就是靠那个，你犯罪的话要到这个去跟神父告解啊，像这样子，就把耶稣基督的救恩拉远了，这是那个时候的一个问题。如果你回头来看，今天我们看好像觉得是理所当然。所以马丁路德在思想这件事情，他说：“如果让我来总结这段经文，世人要受的审判，就是没有信靠这位守圣的圣子。他要讲的最后，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，行律法是靠自己的好行为来称义。”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差派光进入世界。我们相信他，我们罪就会得到赦免。今天对我们而言好像是很熟悉，可是你要想到500多年前，并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看500多年前的那个历史啊，历史你记得我们上次讲到，知道教会因为信仰跟政治掺杂在一起，又跟社会经济、财富有关，就变得非常的复杂。那么大家也看到有问题，所以有从上到下的改革，包含怎么选教皇啊，怎么选皇帝啊，也有从下到上的改革。我们只能看到修道院的运动，但是这里的基本的概念，都是认为可以靠改变教会的制度，改变神职人员或者是信徒的行为、道德生活，教会可以归正。但事实上，我们刚刚读到经文是不可能的。你会发现说，再怎么做都越来越严重。我们看到那个时候发展到是甚至连教皇也在卖这个宗教的职位，因为它牵涉到政治、经济和的利益。像这个在，他可以掌管的地区抽税，甚至还是罗马城里头，连妓女都要抽税。啊，这个东西都你已经看到，你不能想象。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我们看这个右边，从下而上的迷信，就鼓励教会鼓励大家去崇拜，圣物。这个圣物就是因为初代的教会他被迫害，然后他殉道了， 所以他的衣服啦，甚至他的骨头啊，就会放在这个教堂里，这个教堂就会特别的蒙恩啊，特别的神圣。就我们从中国来讲，就香火特别的旺盛。你其实如果你有机会去欧洲，去看一些教堂，也有这样的概念啊，它里头埋的是谁啊？像这种概念，就是这种崇拜这种东西。啊，说这个是十字架上的钉子啊，可以放在这边，或者说我们常见这很流行的裹尸布的碎片啦，啊，或是有圣徒的骨头啊、毛发啊，他们都以为啊，拥有这些或是观看这些，会帮助你，啊，这些都是属于我们昨天讲的虚假的福音，这个虚假福音。在一个天主教推行的一个观念叫做炼狱的观念，就更为严重。我要解释哈，对我们基督教的你没有听过这个炼狱，你很难去想。但是你在天主教的里面，你会听到这个概念。这个炼狱的概念原来的缘起是第三世纪的伯利根，他是早期的教父，他提出了一个问题，他说我们在地上不管怎么样都是罪人，我们怎么可能去进入那个完美的天国？所以呢，他就有个推测，他自己只是一个推测，这个推测是说，从我们现在在地上的罪人到可以进入天堂那个状况，中间会有一个地方叫做炼狱。在那边，你会被训练、被磨练、被这个惩罚也好，最后让你可以进入天堂。这概念就有了一个概念，这出来就变成教义。其实你在圣经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依据，然后根据这样产出了人神学啦、如果你看但丁神曲啊，那个很有名的。一个神学的著作讲到炼狱篇，那有各式各样的图画讲到，在炼狱是多么的痛苦。那么，教廷就说，你可以透过今生的好行为去除掉你身上的罪，你在炼狱中所受的苦就少一些。结果就出来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观念。教廷说，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圣人，他被封圣，因为他的行为、他的表现，以及他曾经行过一些神迹，被证明，所以他是圣人，被封为圣人、圣徒，我们叫做圣徒，他已经保送了，可以到天堂，但他因为他做得太好了。所以他累积了很多的功德，可以转给这个一些功德呢？这些众圣徒累积的好功德，现在放在教廷，教皇可以支配这些多的。所以呢，你只要买这个赎罪券，那么教廷就会给你。这些功德分给你，可以救你自己，可以救你的家人，你这个概念变成一个速成班，可以成圣的过程的一个速成班。那当然还有更厉害的随选，记得十字军东征就是这个叫做不是一般可以买的赎罪券，而是可以直达天庭的。赎罪券就是参加十字军东征，像这些的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，在那个时候，一个教皇他想要盖圣彼得大教堂重建，你现在看到的圣彼得大教堂去看的时候，非常的富丽堂皇，非常的大，你感觉进去你的感受会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建这个圣彼得大教堂，他需要钱，就大力的推销。 这个赎罪券。我们讲这个过程，这个过程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？你可以想象在那个，你在这过程中距离基督越来越远，因为你可以有一条捷径，花钱去买赎罪券，而大家都走这条道路，而从这样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你从另外一条教会就变得非常的有钱，因为所有的这些都到那边去了啊。你在中国也会看到庙的香火旺盛，相信说去烧香啊，去圈钱啊，可以蒙福，像这种概念，你会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真正的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心里的伤痛，看到这些状况，你甚至你记得那时候为了要建圣彼得大教堂，这个神父已经不是神父了，他变成是推销员了，到处去卖赎罪券，那个最有名的一位一个马车推着讲这个口号，这个翻译的也翻得蛮好的，他的口号就是银钱叮当落钱箱啊，炼狱灵魂回天乡。一边这样讲，一边叫大家就把钱丢进去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，他就走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我们会说这个其实它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。这个现象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教会变得非常的有钱。如果你有机会去欧洲去看，有很多的教堂，非常的漂亮，天主教的教堂。那你会看那时候主教，他不是只是一个教堂，他自己的就好像一个宫殿一样。那么在那过程中间，他可以养很多的你说这个正面的好的部分是什么？你在那一段时间大量的宏伟的、漂亮的教堂，那时候有一个建筑师叫建筑的方法叫哥德式。你看过哥德式，就是每一个的教堂的都高耸，越高越好。他们用那个建筑方法，用外面的力量撑住这个，所以里头没有柱子。你看到进去看到的都是很漂亮的玻璃的彩绘，进去你感受就很不一样。所以大量的在欧洲建了哥德式的雄伟的教堂。最明显的，圣彼得大教堂，我去德国的时候看到很多这种哥德式的教堂，巴黎这里看到的，最近烧掉火烧了又重建的，德国的、法国的、意大利的。那么另外呢，他给资助大学、神学院，他也资助艺术家，你先看到，你看到米开朗基罗啊这些的。都有长足的进步，因为有钱，所以学校、神学院、建筑、艺术都有很明显的进展，是钱堆起来的。那么你从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这个样子。在这样的状况下，我们谈到从第12世纪一直到第15世纪，就很多人看到是不对的，这是我们上次讲的。就是他是改革的晨星，他们有些被迫害，有些是被斗争，到最后推出来的。我们等下会谈到人文主义，在这种概念的话呢，那么人文主义跟十字军东征有一点点关联，因为君士坦丁堡被毁了之后。那边的所有的文学的部分、神学的部分、艺术的部分，都转移到了西方的西罗马帝国，包含原文的圣经，包含希腊文，包含这个希伯来文的圣经，因为原来在西罗马这边只有拉丁文，这些都移过来的观念，包含有关希腊文化，希腊文化对东罗马帝国和东方影响很大，这些观念都过来。在上次我们讲到了经验的神学， 的影响啊，不管你用逻辑、推理、理性，都有一些整个的影响出现。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人文主义，人文主义就是要去看，这个教廷、教会需要改革，我们怎么样去改革它？那么人文主义，我们从我们现在来看，好像是反神学的。可在那个时候的人文主义是在讲说，我们去看什么是回归到圣经的，回归到原始的传统。所以有时候你会讲到新教或旧教是归正教，自己认为是回到源头，也可以说是新教是抗罗宗，抵抗罗马的，就是要抵抗已经改变的。所以这个人文主义就造成一个说，我们怎么样回到源头？那么这几位他们开启了前面的道路，再加上到后来人文主义的一个影响啊，慢慢就会造成这个我们讲人文主义就变成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土壤。我们看，我是不是队长？那么这里头就是主要谈到的，就是要回到根源，回到圣经，而不是教廷加上的一大堆的传统。里头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位学者哈，就是伊拉斯摩，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，他也是很有才华的。他去收集各式各样的原文圣经，他写了第一版的新约希腊文圣经，跟拉丁文圣经的对照本。事实上，那个时候教廷也有，当然教廷是最早在他的图书馆里面是最早有希腊文原文本圣经，他们自己也在研究，他们自己也在准备，但是他们是。只想要留给自己的神父们、自己教廷的人去读，他没有意思要把它放到外面来，所以他们自己内部在研究，也有这些资料。可是人文主义的在外面的，也是我们刚刚说，因为这个炼狱，因为卖赎罪券，因为教会、教廷各个地方主教有钱，他们自己可以培养这些学者，那么。那个时候的印刷术开始了，那么伊拉斯摩他就去收集到他知道的所有的希腊文的圣经的版本，他自己出一个。等教廷听到了，他要出，很紧张，要跟他拼的时候，他先抢先发表出来，然后印出来，然后就变成我们讲的洛阳纸贵，应该讲是洛阳印刷术，大家都抢着要去买这个原文的。希腊文圣经跟拉丁文圣经的对照本，那么这个影响非常的大，因为大家可以读懂原来的原文的圣经的原因，一个对照。那么这位伊拉斯摩他的影响很大，他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他原来也是主张要做宗教改革的，但是呢，当教廷威胁要给他惩罚，要决罚他，要管制他的时候，他就退了，他就退缩回去，他要停留在那里。所以，你会看到那个，马丁路德，对他的一个说法，就是讲到说他好像是摩西带领人家进入美地啊，可是他自己进不去，他就是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这里头我们今天可以就先讲到这里哈，因为我们后来再仔细讲到马丁路德的故事啊。说起来，这个人文主义的贡献其实影响很大哈，是大家开始去不，我们刚才讲说文学、艺术啊和圣经的研究。 已经不再限制在教廷里面，在外面，而且那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研究，就是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个学者，他去看在教廷一个很重要发表一个文件，叫做《君士坦丁的政理》一个文件。这个文件是教廷是这么说的：是当初君士坦丁要打的，他要说要到东罗马帝国去把迁都伊斯坦堡就是君士坦丁堡的时候，写了一个这个文件给教廷，让教廷可以去管理罗马帝国西部，所以教宗被授予这样的权利，这个权利叫做君士坦丁的政。那么，在这个他说这个文件是第四世纪的时候，君士坦丁给的君士坦丁不是300多年吧？就第四世纪的时候，第八、第九世纪的时候，罗马教廷一直都是用这个文件跟大家讲说，我们是合法的，是有这个授权的。可是到了第15世纪的一个人文学者他在研究这份文件的时候，他提出了非常强而有力的证据，说明说这个文件本身的用词、用法都不合乎第4世纪的用语，很多的用词是第八、第九世纪才有的，包含用的词、官的名称、地名，都是第八、第九世纪以后才有的，不是第四。所以他证明说，这份的文件，罗马教廷号称是4世纪的君士坦丁文件是伪造的，而且他的证据是非常的清楚、明显、不可辩驳的。这件事情造成一个两个影响一个影响是，大家对于教廷讲的权威性打了一个很大的责任，那一个折扣。第二个，其实这个影响你就知道说，我们现在读圣经的考证，我们说圣经的去推论推断，是一个从这个开始的。我们去读说圣经有那么多的抄本，什么抄本才是最正确的？它的关系是什么？这变成另外一个神学院的一个学问。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下次可以再继续讨论。我们就停到这个地方，这地方的停的地方就是指整个的土壤都已经成熟了，都已经准备了，教廷的权威被受到了一个很大的考验。而教廷的腐败受到一个很大的考验，人文主义造成大家对圣经的研究，人文主义大家去思想原来圣经在讲什么，再加上那个时候的印刷术开始，你要出版这些东西就变得很容易，不再是受限于只有教廷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这整个的土壤就已经成熟。可以出现了，所以我们下次就可以继续谈马丁路德的这个问题的，这整个重要改革的开始，就是整个的背景，我们今天就可以介绍到这里。我们今天先停到这里停下来。